耿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书接上文，邓中夏同志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了洪湖地区，在前线见着贺龙、周逸群为首的高级指挥官。邓中夏呀，迫不及待地叫大家汇报，因为他刚从苏联回来，对洪湖地区革命的情况根本不了解，所以必须经过众人的详细汇报。可周逸群代表红二军做了详细的报告之后，这邓中夏把脸往下一沉，向这些指挥官发出严厉的申斥：一，不服从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湖北省委的指示，你们有点盲动了、你们这些拔白点儿有用吗？这些事情游击队就可以干，中央指示你们攻打中小城市，你们是拒不执行，这还了得吗？在座的指挥员听完了之后把头低下，谁也没言语。贺龙、周逸群这心里他也直翻个，那贺龙也是火爆子脾气，贺龙心说干什么，我们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，我们低了这脑袋就在洪湖地区，就在湘西一带展开革命，开创红区，建立苏维埃政府，难道错了？我们拔白点也错了？这拒不服从中共中央的指示，这有点过分吧？但是现在贺龙学的非常有涵养，毕竟邓中夏是中央派来的领导干部，人家带着上方天子剑的，说句俗话，人家嘴大自己嘴小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虽然心中不满，但是没言语。但是人跟人不一样，段德昌也是火爆子脾气，段德昌身为军长啊，就在那儿坐不住了，听完邓中夏的话，他站起来，中夏同志，我说几句可以吗？啊，当然可以，说吧，行。方才我听您这套话，有点刺耳朵，有点碰我的心。咱们共产党人实话实说啊，我不认为我们违抗了中共中央的命令，我们也不认为我们违抗了湖北省委的命令。拔白点儿也是打敌人，攻打大中城市也是打敌人。我说这有什么差别吗？为什么我们决定拔白点儿？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说话算数的，是我们前委开了扩大会，再三斟酌，再三考虑的。这个白点不拔怎么可能呢？我们现在把红区连成了一片，有何不可呢？再说攻打中小城市这个事儿，现在是那么好打的吗？现在国民党的部队基本都龟缩到城里头，而且地方武装怕我们打，也退到中小城市里边，加强了防守，配备了重武器。我们要吸收以往的经验教训，我们没法打这攻坚战，打一次就伤兵损将。我们好不容易拉起来的武装，攻打中小城市，损失了我们心疼。我们是实事求是，这怎么就算犯错误呢？您方才说这番话，把我们所做的全给否了，我心里头有点不服气。这段德昌啊，声音也高也洪亮，打开话匣子没完了。大伙儿偷眼观瞧，就见邓中夏那脸一会儿苍白，一会儿青紫，眼眉一动一动的，也要发火。贺龙知道段德昌的脾气，再叫他说下去，什么难听的话都可能说出来，为考虑全局啊。所以贺龙站起来发言：“德昌，来来，你先歇会儿， 我替你说两句，来，坐坐坐坐。会。段德昌一看军团长发言了，只好把话收住，气呼呼坐在一边。贺龙打了个圆场，各位啊，中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做指示，我们要认真的听，也许我们做的事情有错，但是我们全然不知。我想中央站得高看得远，能顾及全局，说的不管对与不对，咱们还要虚心接受啊，是不是呢？中夏同志，您还有什么指示，请接着往下讲。谁说贺龙一条道跑得黑？该软的地方也得软呢，因为身份在那儿摆着呢，不能叫邓中夏下不来台呀。所以贺龙这么一说，邓中夏果然这气儿出来一半，不过他心里头恨上这个段德昌。心说话，好你个段德昌，充其量你不就是一个军长吗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我来个下不来台呀！啊，你这哪是对我个人有意见，你的矛头是直指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呀。又一想，算了，截至为止。其实这段德昌啊，在他的脑海之中打下深深的烙印，将来怎么办？下文书咱再说。毕竟自己是领导，所以他把气儿往下压了一压，话锋一转，柔和的很。同志们，因为我对洪湖地区的情况不太了解，对湘西地区的情况也不太了解，所以方才我的发言轻重与否，请各位原谅。但是呢，我要求你们目光要放远，不要只盯着洪湖一地，这是狭隘的农民意识在作怪。中央和共产国际高瞻远瞩，中央的指示我们要坚决的执行。当然，执行当中会有这样的那样的困难，所以我要求各位要充分的理解，我们还要鼓舞士兵的士气，把仗打好，把革命工作做好。至于我，虽然是政治委员，如果大家发现我有哪些缺点毛病，尽管提出来，像段德昌同志那样直接就说，我服气，好吗？大家听完了是热烈鼓掌。紧跟着邓中夏话锋一转，又提高了声音，同志们，中央指示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，攻打长沙，攻打岳阳，占领一个城市和数座城市，以此为根据地往四外发展，占领一省或者数省，建立苏维埃政权。大伙一听，哇，议论纷纷，心说这中共中央这胃口可够大的，闹了半天只是我们攻打长沙，长沙那是湖南的省会呀，城池高大，国民党的重兵全住在长沙，就我们这些人打长沙，这现实吗？这玩意儿，这众人听完之后心里在想，谁敢说反对的意见？大家的眼光投向了贺龙。
听书，一种新的阅读方式，用耳朵看书，用心灵感悟。心结听书吧。
贺龙听完了心也不痛啊，认为这太脱离实际了，但是考虑到邓中夏在党内的资历很深，又刚从苏联回国，并且是中央指令的红二军团的政委，他的话 代表着中共中央的指示，你说你怎么办？贺龙啊，把气儿往下压了压，只好不言语，听着人家说。邓中夏接着说，考虑到要攻打长沙和岳阳，我们呢今天就开一个军事会议。我提两点意见，第一，二军、六军两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遵照中央的指示，移兵渡江，截断咸宁至岳州之武昌铁路，并攻占岳州，与三军、四军、五军、八军配合行动，首先取得湖南的革命胜利。二是渡江必须迅速，为渡江之前要先攻下监利。因此方才总指挥贺龙说攻打监利，我是双手赞成。攻下监利，鄂西赤色区域不至于因红军渡江完全抛弃，可以立足，可以声东击西，趁敌不备而渡江。这件事通过了。按照贺龙和周逸群原来的计划，大军开始攻打监利，把这白点拔下来。其实这个监利城啊，就两个国民党正规团，剩下的都是民团，哪架得住红军这么多人攻打呀？没用半天的时间，把监利就拿下来。国民党的人是死走逃亡啊，那团防局的人是投降的投降，逃跑的逃跑。监利城的老百姓是万民空巷，涌到街上欢迎工农红军，并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。革命形势是一派大好，还有不少团体唱起了歌了。歌词大致的意思是：一片湖水映蓝天，革命起在洪湖边，洪湖革命靠贺龙，穷人从此把身翻，太阳出来满天红，扛起标梭跟贺龙，贺龙跟着共产党，洪湖百姓不受苦。当当当当当，到了9月24号，红二军团前委和鄂西特委在监利城中召开了联席会议。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，会议决定将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，特委成员共21人组成，红二军团占了7个人，其余的14人为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，邓中夏为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的政治委员，周逸群被免去红二军政治委员的职务，任军委代理书记，周小康被免去鄂西特委书记，改任为湘鄂西特委组织部长。邓中夏宣布完任命之后，大家心里头也有想法，这段德昌啊不服气儿。段德昌站起来，报告，我说几句。哎呀，我考虑到周逸群同志做军委书记非常合适，为什么还要代理？这代理怎么解释？哎，请中夏同志给解释解释。贺龙及其他的干部眼光全投到邓中夏身上。邓中夏从众人的目光之中看出来大家对周逸群职务的安排不满意。邓中夏也知道周逸群是能文能武的好同志，可中央的决定邓中夏也不好推翻呢。邓中夏知道中央所以要撤掉周逸群之职，就是因为周逸群几次不坚决地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。可这个内情邓中夏又不便明言，当着大家的质问，他只好兜了个圈子。他说德昌同志，关于逸群同志的工作嘛，是中央从全局的考虑，至于有无代字，我看无关紧要，都是为革命工作嘛， 一群同志也不会有过多考虑的，是不是呢？一群呢，你说呢？周一群微笑着对段德昌说，德昌，中夏同志说的很对，只要是党交给的工作，干什么都可以，目的就是要把工作干好，这有什么，带就带，不带就不带。周一群看来是涵养极深，他什么不懂，明白邓中夏对自己不满，中央对自己也不满，把自己红二军团的政治委员拿下去了，做了军委代理书记，就挂在那儿了，随时随地可以免掉。但是他不愧是个好党员，绝对服从党的指示，叫怎么干就怎么干。可他本人没有意见，他这么一说，大伙也不好说别的了。段德昌免了免了，也就把后边的话咽下去了。接下来第二条叫全军总动员，要攻打长沙，而且邓中夏提出来，这是中共中央下的死命令，中央军委的死命令，我们绝对得服从，不准讲价和讨价，把话就封死了。偏偏这段德昌他不听邪，他又站起来说了，中夏同志，既然我们是开会，大家都有发言权，攻打长沙非同儿戏，要说的话我还得说，你批准吗？好吧，你说吧。邓中夏心里说话，这个段德昌这脑袋是真不好剃，看看他说什么。段德昌没说话之前，一伸手从兜里头掏出一张国民党发行的报纸，往上一递。邓中夏把报纸接过来看，这报纸已经发行了几天了，报上讲了是武汉发行的《国民日报》，虽然说日期过去了几天，上的黑色的标题赫然醒目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中共中央派的红三军团已于8月3日撤出了长沙，退到了醴陵。邓中夏没言语，段德昌接着说，中夏同志，你不是说了吗，让我们配合三军、四军、八军、五军这几个军团共同打长沙，现在没等打呢，红三军团已经从8月3号退出了长沙，这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如果咱们要打的话，等于孤军深入，就凭我们这点武装能把长沙拿下来吗？如果不能的话，伤兵损将值吗？请您做指示。邓中夏更不高兴，我说德昌同志，这是国民党的报纸，国民党发布的信息你信吗？他实在的成分占的比例有多少？大部分都是胡说八道，我不相信。你不能拿国民党的报纸作为标准，大家说呢？哎，段德昌接着说，是我不相信，可是我们派出的侦查员已经把情况全摸清了，已经向我做了汇报，他们所探听的情况跟报纸上所登的是一般不二，完全属实啊，那能假得了吗？如果我们红二军团直接去打长沙，就凭我们这点人马，又没有重武器，一旦打了遭遇战，损兵折将，这个责任谁来负？是你这个政治委员负，是总指挥贺龙负？这个事情咱得说清楚了。他这一叫板不要紧，哎呀，邓中夏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。从来他没有发过脾气，现在是头一回，他把桌子一拍，啪，同志们，我们绝不可以坐井观天， 当然，攻坚战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打仗就不能避免伤亡。但尽管如此，这是中央的命令，军委的命令，我们执行也得执行，不执行也得执行。我们也不管一军团、五军团、三军团，他们退也好，他们进也好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我们二军团决心不变，按中央的指示办事，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，这个事情不必再讨论，就这么定了。当时啊，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，政治委员把板拍了，别人不准许有其他的意见，所以你就得坚决执行。贺龙他们也没得可说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就执行吧。单说到了9月28号，红二军团进驻朱河镇一带准备渡江的时候，中共中央又派来俩人，一个姓汤叫汤沐雨，一个姓刘叫刘明先，这两位被中共中央派的前线，为的是加强对红二军团的领导。这两个人都是邓中夏的老部下了，邓中夏是非常高兴，彼此都非常了解，贺龙他们也是热烈欢迎。就在这时，邓中夏提议说，我们两位中央同志到了，咱们开一个扩大的联席会议，要攻打长沙之前，我们把任务重新分配一下。说着，邓中夏跟新来的这二位刘明先、汤沐雨先出去了。他们仨嘀咕了些什么，谁也没听见，贺龙他们在屋就等着。大概能20分钟之后，他们又回来了。邓中夏说，我接着刚才的话题啊，有件事情，我打算要宣布一下。不过呢，大伙儿稍后片刻，我总指挥长，你跟我处理他。贺龙一看这干嘛呀，神神秘秘的，一个一个往外调啊，叫自己出去，出去吧。贺龙叫大伙等着，他跟着邓中夏出来，到了没人的地方，贺龙就问他，中夏同志，有什么事儿您指示。哎呀，我贺龙同志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我们要攻打长沙，这领导班子是至关重要啊，你说是不是？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一将无能，累死千军。方才啊，我问的明先同志和沐雨同志，中央有什么指示？中央建议把我们的军事指挥官换一换。贺龙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，着急的就问中夏同志，请你明言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